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5月6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五角大楼表示，中国仍然依靠对其他国家行使间谍手段来窃取最新军事技术。中国试图用天下观重塑亚洲秩序。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严重关切中国对台威胁。美国五角大楼官员针对最新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日增，不单止是军事威胁，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威胁与封锁都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过去美国曾经对此威胁做出反应，未来亦是如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5月2日星期四就中国军事及安全发展向国会提交2019年评估报告。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5月3日星期五在五角大楼针对这份最新评估报告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薛瑞福说，中国的战略是要超越美国，成为印太地区最主要的强权。他们广为周知的利益所在，除了他的边境外，就是为一些假想状况，尤其是东中国海、台湾及南中国海可能的假想状况做准备。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朝海上力量发展，试图在那些已知的假想状况以及可能涉及在某种形式上与美国交手的部分赢得胜利。薛瑞福说，这个是由于美国对此地区有所承诺。薛瑞福指出，美国的法律明白规定，任何对台湾的威胁，这个威胁的广泛定义包括经济威胁及封锁等等，都将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美国总统将与国会之商做出适当反应。薛瑞福说，过去的历史清楚显示，当台湾受到威胁时，美国的反应是采取适当方式协助支持台湾，所以未来公众可以预期美国会想看到台湾能够保存它的地位，不受任何恐吓。至于美国的反应是什么，薛瑞福说，这样必须依据法律对当时发生情况的谘商结果而定。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薛瑞福在记者会上还提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美国将视情况穿过，这个是美国决心的强力声明。易思安说，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强调中国对美国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自由开放国家的政治戏。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渗透及颠覆其他国家的能力是他最大的长处，亦都是对未来人类自由最大的危险。现在中国没办法在传统战争上打败美国和台湾，不过中共已经在心理战上渐渐赢得胜利。易思安亦认为，薛瑞福在记者会上将美国政府对于被中国政府关押在集中营的穆斯林数字公开是非常重要的做法。薛瑞福说，美国政府认为在中国的1000万穆斯林人口中，估计有多达300万无辜的穆斯林被关押在中国设立的集中营内。薛瑞福是在这里描述一个对人类的卑劣罪行，因此他将这个的信息公开非常重要。2019年中国军令报告指出，中国对台湾的整体策略仍然是以合并、劝服和恐吓的方式来阻止台湾朝向独立的方向发展。2018年台湾再失去了3个外交伙伴，一些国际论坛继续拒绝来自台湾的代表参与。虽然中国宣称要以和平方式与台湾统一，不过中国从来没有拒绝使用武力，亦都持续发展并部署可能的军事行动所需的先进军事能力。报告说，中国可能对台湾防空系统，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太空设备以及通讯设施加导弹攻击以及精准打击，以削弱台湾的防卫，弱化台湾的领导层或打击台湾人民的决心。报告提到，台海军力失衡，差距亦都在持续扩大。 台湾的军事开支持续维持在 GDP 的2%左右。2018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大约是台湾的 14.5 倍。这个开支有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以武力统一台湾的能力。而台湾在面对这个不断扩大的鸿沟时，已经表明将致力于发展新概念与不对称作战能力。报告说，美国维持基于台湾关系法及三个联合公布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目的在改变现状的单方行动。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及服务，以便使台湾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从而促进台海和平、安全与稳定。自2010年以来，美国已经宣布超过150亿美元对台军售。美国持续支持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范围和步伐和平台海两岸议题。易思安说，这份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对于教育大众关于美国目前面对的来自中国共产党以及其武装侧翼人民解放军的整体社会威胁有极大作用。报告强调中国掠夺式经济及其工业策略，例如中国制造2025及军民融合，使北京得以垄断关键领域并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易思安认为，中共正在军事化并武器化中国的经济，利用其经济力量建设其军事力量，最终取得超越其他国家的政治力量。美国国防部这份报告的启示就是，美国及其他民主应该对与中国做生意和依赖中国市场三思而行，美国越早与中国经济脱欧越好。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二十年来的军事现代化在导弹开发和网络以及太空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五角大楼说，中国仍然依靠对其他国家行使间谍手段来窃取最新的军事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星期四按照国会规定公布的有关中国军力的报告，中国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外国军事和两用技术，包括定向境外直接投资、网络盗窃和利用中国公民个人。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五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中国经常使用未到武装冲突程度的擦边战术来实现自己在2049年以前成为世界级军队的目标。这些战术从强迫和威胁媒体与学界到在南中国海等国际水域干扰船只信号。报告说，中国利用这些非法手段以及从美国获取从反潜到航空设备在内的军事级技术。他说，中国方面在现代化方面做得非常咄咄逼人，在导弹和巡航导弹开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他没有直呼北京为对手。薛瑞福对记者说，我们当然不认为会与中国发生冲突，而且这个并不排除在利益相符的地方进行合作。薛瑞福还提到，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为人民武装警察唯一领导机构的关注。武警是中国首要的内部安全部队。他指责中国将近300万中国穆斯林关入集中营，侵蚀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集中营这种讲法令人想起纳粹德国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薛瑞福后来为他的这种讲法进行辩护，他说由于中国拘押范围之大，而且根据中国政府有关设立这些营地目的的公开评论，他的描述是非常适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是，它开始挑战数十年来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分析人士说，中国试图用传统的天下观重塑亚洲秩序，希望在亚洲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秩序。同时，中国相信天时地利在自己这一边，终有一日美国会厌倦在亚洲的承诺，而自己会实现这样的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一带一路第二次峰会没几久之前刚刚在北京结束。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以中国传统天下观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甚至世界秩序。而一带一路倡议在实现这个秩序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孙允是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他5月1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有关亚洲的稳定的研讨会上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世界设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受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的影响。孙云这样解释中国的天下观，他说天下概念设想的一个以强大的道德上仁慈的国家或者是文明为中心或者是由其主导的世界，在中国讲来就是建立一个中央王国，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是霸权国构成和平和稳定的基础，它可以通过威胁和强迫的手段来实现。在道义上的优势则通过以仁慈的手段提供公共物资来体现，而这一点又巩固了其他国家对霸权国的向往，至少中国人是这样看。孙云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实现这个天下观的手段。他说，虽然一开始是为了解决中国内部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从外边看，中国试图以此展示中国的仁慈意图，通过基建和资金来提供公共物资，最终是为了能够影响一带一路沿途接受国的决策机制。孙云说，不单只是一带一路倡议，其实习近平上台后的几乎所有外交政策都源自这个天下观。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大同类似的观点在中国的媒体上亦都有体现。2018年8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思路、新方案，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亦都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而制、道而制高点。中国曾经尊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权，但是史丁生中心的孙云说，现在在千方百计的与美国争端亚洲的领导权，而且中国亦都有明确的意图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孙云说，在亚洲的重要热点问题上，无论是北韩核问题、东中国海、台湾以及南中国海，中国都在试图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和存在。对美国未来在亚洲的角色，中国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述。2014年5月，在第四次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个就是说，亚洲的事务归根结底要由亚洲人拿主意。孙伟说，不过目前中国还未有寻求将美国排除出亚洲。他说，中国将自己定义亚洲的大国，认为美国应该遵守中国所设定的制度和限制。孙云还说，考虑到目前的现状，中国可能会接受美中共治的状态，但是未来是否能够接受美国继续在亚洲作为一个竞争对手则很难确定。孙云说，中国人认为天时和地利都属于中国，终有一日美国会厌倦对亚洲的承诺，而区域国家会逐渐加入到中国的秩序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仪在同一个研讨会上亦都说，中国希望在亚洲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虽然不一定是中国王朝时代的朝贡体系。中国希望中国的邻居接受中国的主导地位，不采取任何有损中国利益的方式。葛莱仪说，中国正在采取军事和经济措施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军事上，中国努力增加突发事件发生时美国干预的风险和代价。经济上，中国利用自己的市场、贷款和援助来让周边国家对自己产生依赖。葛莱仪说，美国政府目前的做法，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宣扬美国优先，都使中国觉得自己有机会在美国和亚洲盟友之间插了舌子，同时也有机会为亚洲国家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不过葛莱仪说，如果中国主导了亚洲，可能会出现下面的三种情况。第一，亚洲国家可进退的空间会越来越少，不得不迎合中国的利益，亚洲弱小国家保护自己利益的空间受限。 第二，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很有可能按照中国的方式和条件得到解决，比如台湾不得不与中国达成协议，对台湾的自治造成损害，在南中国海声称拥有部分主权国家可能被迫作出让步，使自己的主权受损。第三，中国主导的亚洲亦将弱化亚太地区的区域组织。中国一贯希望推行双边关系，在多边组织中，中国亦都希望能够获得主导地位并主导讨论的议程。所以东盟、东亚峰会甚至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都将会被削弱。戈莱尔仲说，中国并不满足于只是亚洲大国。他说，中国的很多讲法表明中国是希望成为全球力量。比如中国希望改革全球治理的方法，习近平在十八大上表示，要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以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等等。不过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二月份的一篇文章说，即使是中国想主导亚洲，但是却没办法实现目标。作者提出，单是青藏高原以及喜马拉雅山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这些自然阻碍的地理存在，就足够使任何国家决定在亚洲投射力量变得困难。除了幅员辽阔之外，亚洲的文化亦都是多样的。作者说，亚洲其他国家俄罗斯、伊朗和印度等无不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一旦受到了自己的利益被挤压，他们应该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中国。作者说，中国周边的14个接壤的国家亦都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从历史上来讲，中国被入侵的次数远超过中国入侵邻国的次数。作者还说，中国的军力增长，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足迹已经唤醒了亚太国家。中国周边正形成多边的抗衡机制对抗中国。最新的例子是美日印澳四国在形成准同盟架构。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台湾与所罗门群岛的邦交关系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的焦点。台湾外长吴钊燮表示，目前没问题，双方之间的合作计划会持续落实。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说，所罗门群岛目前与台湾外交关系并无问题。台湾驻该国大使5月3号才与新任总理索加雅雷见面，双方谈得非常之好。
也谈到接下来有很多双方可以合作的这些项目。那我们的
吴钊燮话，亦提到双方跟住落嚟可以合作嘅项目。台湾嘅大使馆同人亦同所罗门群岛嘅上下都保持非常密切关系。吴钊燮又话，所罗门群岛而家执政联盟里面有部分人比较亲中，但系呢个并非系主流声音。所罗门每经过一次重要国会选举，政府就会针对不同嘅议题进行检讨。不过同台湾嘅邦交并不在检讨之列。台湾目前有17个邦交国，其中6个国家是太平洋岛国，包括人口66万人的所罗门群岛。该国的主要生活方式是捕鱼和务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时说，虽然吴钊燮保证所罗门的邦交并没有问题，面对中国大陆渗透大资源抢夺台湾的邦交国，这种情况很难令人安心。
每一个国家可以讲安心，这也是你们辛苦之所在，可能要处理得更细微一点。
王定宇说，没有一个邦交国是安心的，这个也是台湾外交部辛苦之所在，可能要处理更细微一点，注意所罗门群岛的个别成员。他们的联合政府并非一个稳定的结构，需要台湾游说施加力量，要请你们加油。索加亚雷总理接受所罗门广播电台访问时曾经说，可能与中国建交，因为可以获得更多好处，不过目前仍然会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关系。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吴钊燮就因应外交的新情势、国际声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挑战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台湾外交部送交立法院的书面报告还指出，目前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国家越来越多，不过中国亦运用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或者是争取到国际组织的要职，然后从这些组织内部去阻挠台湾，并且威吓其他国家不能够帮助台湾。 針對將會在今月20號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吳超燮說目前仍然沒有收到邀請函，不過台灣相關單位會努力到最後一刻。吳超燮又說台灣衛福部長陳時中仍然將會從17號啟程前往日內瓦，在世衛大會的會場外和友好台灣的國家舉行雙邊會談。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质询时仲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从来冇少过，不过台湾外交部是否有就中国打压的形态和式样进行研究过？吴超燮就答复说，中国近日透过外围势力，包括学生和企业间接对台湾施压，好像在学校或者非政府组织内改变台湾的名称，或者是排斥台湾的参与。吴超燮说，台湾外交部已经加强与学生及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一旦接到被中国打压的情况，将会马上进行处理。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国殇之处举行年度六四纪念活动，弘扬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传统。特区政府举行升旗活动，重点强调爱国情怀。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在上星期六下午，香港支联会在港大国殇处前举行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活动。由于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今年国商处六四祭奠活动的意义非常特别。支联处主要负责人何俊仁等手持花束默哀缅怀六四死难者，并且俯身擦拭清洗国商处基座四周的铭文，追忆六四不朽英魂。简短肃穆的仪式吸引过往青年驻足观望和拍照，他们之中有大陆学生的家长和亲朋好友，以及五一长假前来港大参观的大陆游客。今年洗刷国殇处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个环节，是向一尊刘晓波坐像献花。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向刘晓波先生的一项致敬啊，五四100周年这一天有特别意义。刘晓波。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献花结束后对美国之音话：，他哋来到呢一度向刘晓波先生的遗像致敬。在五四100周年这一日具有特别意义。刘晓波2008年公开颁布2008宪章的宗旨，其实就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亦都是100多年他们在民间争取民主、自由、科学的精神没有磨灭，不断地继续下去。他的一生为自由奋斗以及最后牺牲，象征了五四那一种对权威、对霸权进行抗争的精神。香港立法会示威区上个星期六有很多泛民团体和民众集会，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
今天呢是5月4号，是香港的民主的运动的一个很大的日子，因为是五四运动的100周年。但是在中国
社会主义行动的发言人梁礼邦话，5月4号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大日子，因为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但是在中国内地，中国政府只是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的运动，没有将五四运动的核心讲出来。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介绍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考虑批准一种危害较小的香烟替代品，美国的军犬因为作战勇敢被追授最高勋章，以及我们会介绍一名音乐家发明的超长琴弦大地竖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它们集合了高科技创新和时尚的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这项名叫做 Access Plus Ability 的展览一共展出超过70件展品，全部由残障人士或者和残障人士一起开发的。高科技的运用拓展了这些新产品的功能，例如为听力障碍者设计的声音衬衫，可以将听音乐的经验转化为皮肤的感觉。盲文显示器和电脑配合使用，可以令到盲人输出输入盲人文字，并且通过指尖阅读文字。 而殘障人用品的時尚化就是這項展覽的另一個特點。策展人麥卡蒂說，
With these leg covers, prosthetic leg covers，
麥卡蒂說用這些假肢腿套，用户可以扮成他們的假肢，這些腿套綁在假肢上，看上來幾乎就好像紋身，你可以根據需要改變他們，亦可以根據心情改變他們，根據需要為假肢增添時尚的整個想法，在今天變得非常重要。設計成珠寶耳環的助聽器，不單止美觀，並且具有智能手機耳機的功能，为盲人设计的手链和颈链式导航系统，将它连接到语音控制的 iPhone 应用程式和 GPS 上，发出的触觉震动不单止可以引导用家，并且能够追踪膝头以上的障碍物。
It's all about making people aware that we need。
鲍曼说，这个展览是为了所有人了解现在必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残障，让它成为各行各业领袖都思考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思考，无论是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领袖，都需要思考包容性，需要思考无障碍性。这个展览将展品分为便于行动、便于连接世界和便于生活三大部分。所有展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残障人士独立生活和全面接触世界的能力。从功能多样的拐杖，到为痴呆症或者自闭症患者设计的简易操作音乐播放机和机械宠物，从参加残奥会的赛车到容易修理的轮椅，从为手震者设计的汤匙和为自闭者设计的烹饪量具，到帮助行动障碍者设计的动力桩，还有这一部将会在2020年大选投入使用的洛杉矶棍投票机，它为包括不熟悉技术、不识讲英文、视力听力有问题、坐轮椅和丧失学习能力的选民提供投票时的方便。很多产品实际上面对着更广大的人群，例如用磁铁来代替纽扣的衣服、可以拆卸的儿童外套，还有这一对耐克鞋厂应一名13岁脑部残障男童的要求而制作，可以从后面穿着的运动鞋。麦卡蒂说，实际上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会成为残障，这个可能是短暂的时期，亦有人断了腿。他就希望做这个展览是为了展示部分优秀例子，显示什么设计可以符合更加广大人群的需要。由妹妹和儿孙带领来到参观的桑尼亚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预期到博物馆来看这些物品。
If somebody would have said, Sonia, come to.
桑尼亚说，如果有人说去看这个展览，看看所有帮助不同残障人士的事情，他会说，算了，我去到博物馆是看美学的东西，看历史。但是展览确实令你受到真正的教育。
Real education.
Access Plus Ability 将会展览到今年的9月3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报道。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亦即是 FDA， 将会讨论是否批准一种由烟草公司推出的新型替代品。这种新的产品能够在没有燃烧烟草的情况之下吸食尼古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的报道。香烟对你有害，这个有据可查，而且亦是美国卫生官员几十年来为什么一直试图阻止公众吸烟的原因。作为回应，烟草公司正在专注开发令人不用吸入致癌烟雾的产品。沃特利布医生说，他们说看到一种未来，吸烟者将会从易燃产品转向这些通过非易燃的传递尼古丁的新产品。他这个患病率和致命率比燃烧类香烟要低，他认为目前的政策是加快这种转变的速度。美国卫生官员正在考虑批准一种叫做 IQOS 的减低风险的新型尼古丁传递系统。同液态传递尼古丁的雾化器不同， IQOS 使用的是真正香烟，将它加热而不是燃烧，可以减少有毒有害的烟雾。科特里布医生说，必须要为成年人提供个机会，令到他们能够通过其他装置去吸食令他们满意水平的尼古丁。批评者说，这个不是要令人更健康，而是一种令人对尼古丁上瘾的方式。 马修梅耶话：每个年代烟草行业都会生产一批被佢哋声称危害更少嘅新产品。直到而家介绍并且上市呢啲产品嘅主要影响系令到用户继续吸烟。
To keep people smoking，
好似 IQOS 呢一种香烟替代品系 FDA 降低香烟嘅尼古丁含量计划嘅一部分。降低到一定水平之后，吸烟者实际上可以戒烟。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报道。
在二次大战期间，一隻美国陆军军犬参加了西西里岛登陆战役，立下战功，并且拯救了军人的性命。咁喺今年初，英国政府就向佢追颁 PDSA 迪金勋章。咁呢一枚勋章咧，系专门颁发俾喺战争当中立下显赫战功嘅动物，有动物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称。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伦敦嘅报道。
奇普斯最初只是美国纽约州普莱森维尔居民的雷恩屋企里面的宠物。当时邻居屋企的狗就生了一些小狗，奇普斯被雷恩太太看中就带了回家。约翰雷恩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
这斗狗仔长得最弱小的就是这只德国牧羊犬和哈士奇混种。有邻居问我妈妈你喜不喜欢啊，她说我很想要。于是我妈妈就将这只狗带回家，帮她改名叫做奇普斯。这只狗聪明好听话，然后战争爆发了，军队征用狗，组建军犬部门。我的父母认为奇普斯很适合，虽然他们感到难过，但他们知道这样做是应该的。
1943年1月，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谈，策划战争大计，奇普斯负责看门口。同年7月，奇普斯随着同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展开哈士奇行动。美国陆军的艾伦·索罗普中校讲述了这段的经历。
After his team and handler came under
direct fire, 在他的团队和训犬员受到敌军直接射击之后，奇普斯冲了过去，迫使敌人的机枪队缴械投降。
Surrender of a enemy machine gun team.
负责带他的军人描述过这只军犬是怎样从机关枪的掩体当中出来的。他当时用嘴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德国士兵的颈。奇普斯烧伤了，但是就生存了下来。由于他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美国军方后来曾经授予他银星勋章，并且提名他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的候选人。但后来这些荣誉被撤回，因为有人埋怨说军功章不是为动物设立的。在70年后，奇普斯被追授 PDSA 迪金勋章。这个勋章是由英国慈善机构人民兽医药房所颁发的，奖励在军中效力的动物。在伦敦举行的授勋仪式上面，驻英美军的一只工作犬艾伦和艾伦索罗普宗教代表一起代表奇普斯接受了勋章。奇普斯在二战结束之后荣归故里，在照片当中，当年四岁的约翰雷恩迎接他的宠物狗落船回家。约翰雷恩说奇普斯获奖令他很感动。
这个是对一名战争英雄的美好纪念。
奇普斯的英雄的业绩在70多年之后终于得到正式的表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美国音乐家克洛斯是演奏最长弦乐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发明并且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奏的乐器叫做大地竖琴 Earth Harp。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加州的报道。
威廉姆斯克洛斯在他加州的工作室里面展示大地竖琴，长达30米的琴弦延伸到他屋企外面的一座山丘。
First time I created it, I...
我第一次制作它的时候，我从峡谷的另一侧开始，将琴弦拉到另一端，所以最初版本的大地竖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非常环保的。这个想法令到大地成为一件乐器。
克洛斯可以将这件乐器带到任何地方的音乐会上。 佢可以同其他嘅艺术家一齐喺音乐厅或者喺室外嗰度演奏。
上海大剧院啦，我将佢钉喺摩天大楼嘅楼顶，52层楼高，从底部笔直拉到顶端。嗰次我哋创下咗健力士纪录。
大地竖琴凭藉住近300米嘅琴弦，喺2014年喺新加坡就创下咗最长琴弦乐器嘅世界纪录。克洛斯已经发明咗近100种嘅乐器，佢话其中有啲乐器嘅演奏效果更加好，而佢哋都好似大地竖琴一样，系超越咗创意嘅边界。
And I think it's really emotional.
我认为佢非常能够带动公众嘅情绪，因为佢有弦乐嘅声音，同时非常有穿透力，所以好多人中意。
People love it.
他说这种声音是强而有力的。
It's almost like having a string section at your fingertips.
就好像有一个弦乐部分，它的声音是非常交响乐式的，但是我发现声音会停在鞋波上，所以它和小提琴或者大提琴不同，它具有独特的音质。
这种新型乐器通过空旷的空间和大地配合来到演奏音乐。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加州马里布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转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的逃犯条例。香港保安局2月中推出逃犯条例修订，争议越演越烈。立法会法律顾问近日就修订草案致函保安局，要求当局澄清25项疑问，质疑修订或者违反基本法。有法律学者最近在论坛上就修订提出3项人权保障，包括没有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不移交。商界的前立法会议员田北俊在论坛上表示，上星期日有130,000人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单一议题有这么多人上街，他从政多年都未见过。他又质疑港府提出的修订理据欠缺说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2月宣布，因应去年年初在台北市发生的香港女子潘晓颖怀疑被港人男友陈同佳杀害案，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身处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和强烈反弹，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疑犯有机会被引渡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民间人权阵线一个月之内发起2次反修订大游行，参与人数由3月底的12,000人大幅增加到4月28日的130,000人，要求当局撤回修订。由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民主派人士牵头成立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星期日即是5月5日在大馆举办论坛，题为逃犯条例修订危机四伏，邀请学者、商界和传媒代表和立法会议员出席，探讨各界对修订的疑虑和对修订的建议和展望。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在论坛上发言表示，国际间引渡疑犯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保障被移交的人士可以得到公平审讯的保障。陈文敏表示，在现行香港的法律之下是零纵无枉，这样的代价是保障大部分人的人身自由和公平审讯的权利。陈文敏表示， 香港現行移交逃犯的條例暫時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他強調是主權移交之前的刻意安排，並非當局聲稱的漏洞。
咁呢個係一個刻意嘅決定嚟嘅，喺1997年之前，一方面，尤其是經過六四之後，其實好多人都好擔心，或者我哋對中國嗰個司法制度，尤其是個刑法嗰個制度，仍然係好多嘅憂慮喺入邊。咁而呢個憂慮唔單止係香港嘅，因為當時香港同好多其他國家仍然係有簽署咗一啲移交逃犯嘅協議。咁而呢啲係經過透過港英政府嗰陣時簽落嘅。而其中一個要求咧，通常呢啲協議咧就話，我如果移送咗你去你個地方嘅時候咧，你就唔會將佢移送去第三個地方嘅。
陳文敏表示，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港府重新談判呢啲移交協議嘅時候，呢啲協議國會問主權移交之前，佢哋會相信港府唔會將被移交嘅人士移送去其他國家，但係主權移交之後，將被引渡的人士送到中國就不算是第二個國家，他們會質疑被移交到香港的人士失去保障，當時香港政府和簽訂引渡協議的國家保證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和中國沒有引渡疑犯的協議。對於香港政府表示主權移交之前的引渡安排只是本地化的安排，並非刻意排除中國在逃犯引渡的安排範圍，陳文敏反駁表示港府的講法和歷史文獻不符。
因為其實在1996年、1997年的時候，立法會審議當時的逃犯條例協議的時候，當時的Bills Committee 的主席是明確地去問話，為什麼那句話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這句是不是需要保留。立法會是通當時考慮過，是覺得是要保留的，因為這個是香港人擔心的地方在裡面。而當時的政府亦都向了立法會承諾了，就說我們都知道和中國的問題在裡面，但是政府當時的處理方法就是說97之後我們是會和廣州或者中國其他地方另定一個協議，變成就說不是去做另一個例外的安排，而是說在沒有協議底下，我們就再去另外去談那個協議，更加承諾說有任何協議如果要談出來的時候，是會再去立法會是拿足夠的諮詢的。
陳文敏不點名回應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最近表示，反對修訂的人是不相信香港法院把關，亦都是不相信香港的法治。陳文敏表示，香港法院能不能夠把關，視乎他的權力，但是公平審訊在現行修例建議之下，並不是法院考慮的因素之一。陳文敏建議，如果香港政府堅持修訂逃犯條例，應該加設三項人權保障的移交條件，包括沒有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國家不移交。不過陳文敏質疑，有時簽了公約都不一定明確有保障，例如中國在簽約之後並沒有執行。陳文敏表示，第二方面應該列明被移交人士如果不能夠在引渡國獲得刑事訴訟程序當中的最低限度保障，亦都不應該移交。他強調有關條文是聯合國引渡條約的範文，既然港府聲稱要跟國際範本，就要寫入修訂草案。陳文敏又表示，最後是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有衝突的情況亦都不移交，尤其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提及修例並不是針對中國，就應該針對全世界提出保障。前商界立法會議員、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出席論壇的時候表示，上世紀1980年代他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當時的商界不認為香港的逃犯條例不包括中國是漏洞，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一國兩制之下刻意安排的保障。
現在的建制派懷留漏洞，即是說當時我們體諒了，是不是說當時的領導當時北京的領導都跟我們香港的商界那麼無差，他們都體諒了，他們都不敢批評以前的領導，那即刻仲要是不是漏洞啊，還是看漏了就不敢說。
對於保安局同商界會面之後剔除九項有關商業的罪行，包括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環境污染、貨物進出口、電腦、關稅、虛假商品說明等不作引導，田北俊表示仍然未能夠釋除商界的疑慮，尤其修訂設有追溯期。田北俊表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啱啱實行改革開放的時期，到中國投資設廠的港商都經歷過當時中國的幫忙文化，有些非自愿的貪賄勒索的情況。他又認為中國的行賄罪條文不清晰，很多港商容易誤墮法網。他建議當局再剔除貪賄、偽造文件和教唆干犯可移交刑事行為的三項罪行。田北俊表示，2003年七一遊行有50萬人上街反對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最終導致他和另外合共8名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倒戈，站在香港人那邊，不支持當時的特首董建華政府推動立法，令到當局擱置23條立法。田北俊又表示，2003年的形勢和目前反修例有所不同，自由黨在立法會的影響力亦都大不如前，當時60席的立法會自由黨佔8席，只要他們不支持，政府就不能夠通過23條立法，但是現在自由黨在70席的立法會當中只是佔4席，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不過田北俊表示，當時2003年50萬人上街，除了反對23條立法，還有沙士疫情、經濟不景、失業率高達 9% 等的問題。他認為上個星期日，即是4月28日有13萬人遊行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單一議題有這麼多人上街，是他從政20多年都未見過。他認為多些人上街或者可以扭轉局面。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香港無論商界又好，市民又好，多啲人出嚟表達意見咧，我覺得呢樣嘢今日係拍板噶，係過咩版本係一定要過。我覺得唔好用壓力啊，中央係最唔中意聽呢個字嘅。咁你揾多啲人出嚟表達下意見，都未必係壞噶。嗱，但係如果呢個説法講得唔好聽咧，就以你為煽動噶啦，你係咪煽動緊多啲人出嚟先？如果是的，那你又是不適合聽的了。那要怎樣包裝那些字眼呢，是令到可以成事呢，那要搞香港人的智慧。
立法會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曹志遠4月30日去信保安局，要求當局澄清合共25項有關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事項。法律顧問表示，主權移交之前，香港政府將相關法例本地化的時候，曾經指出將中國包括在內是對條例作出顯著改變，而香港政府和中國和廣東會分別商討以另外的法例處理移交逃犯。因此法律顧問表示，現行法例顯示的政策原意就是將中國剔除，如果當局現在將會移交逃犯去中國，是不是政策有所改變？法律顧問在信中表示，1998年保安局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呈交的文件表明，與中國訂立引渡安排有5項指導原則，其中一個原則是任何引渡安排都應該考慮到一國兩制原則和中港兩地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差異。他要求保安局澄清這5項指導原則是不是適用於現時根據條例草案提出的逃犯特別移交安排。法律顧問又表示，修例之後移交逃犯安排無需經過立法會審議，希望當局澄清怎樣體現《基本法》第64條特區政府必須對立法會負責的規定。法律顧問又提到，修例建議單次移交由特首簽發證明書啟動，這個程序能不能夠被司法覆核挑戰，特首到時會考慮什麼因素，而政府建議在可移交罪行當中剔除九項，理據又是什麼。 保安局上個星期五，即係五月三號出稿回應立法會法律顧問表示，主權移交之前逃犯條例的條文定明不包括中國在內，而主權移交之後，條例本地化過程當中只是沒有處理有關問題，而不是意在立法的時候將中國剔除。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報道說，特朗普政府為與中國達成貿易協定，可能擱置重要人權問題。香港民主派人士對此深表關注。不過，美國駐港總領事密切關注香港社會的民主法治進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從香港發來報道。
美中貿易談判消息起伏不定，最新報道說特朗普埋怨貿易談判進展太慢，並且說將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關稅升至 25%。香港的南华早报5月5号的报道说，美中接近达成历史性贸易协议。纽约时报在4号的评论就说，美国在对华盛顿贸易谈判当中并没有提出新疆关押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集中营等议题，并且认为新疆问题会破坏贸易谈判进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香港的恒生指数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一一度下挫超过1000点。美中貿易談判是否涉及中國的人權狀況、互聯網管制、新聞自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副主席蔡耀昌對美國之音說：
對於很多人來講，包括我們香港基金會來講，人權跟貿易跟很多的
香港的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說，對於很多人來說，包括香港支聯會在內，人權和貿易以及很多的國際關係是完全分不開的。他說無論是美國、中國或者其他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國，美國和中國更加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聯合國二戰成立以後，其中一個核心價值就是人權，所以他認為無論是美國和中國都應該有這個承擔。蔡耀昌在星期日支聯會冒雨舉行六四風箏放飛活動期間講上述這番評論。支聯會每年的風箏放飛活動目的在於紀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用放飛風箏干擾當局的直升機低空偵察飛行的行動。蔡耀昌又說，對華關係不能夠忽視人權議題，這個是美國民間以及國會兩黨很多議員的共識。他說，
所以如果是美國政府為了這個貿易關係放棄這個保衛，
蔡耀昌說，如果美國政府為了貿易關係放棄要求中國改善人權，這個是完全違背國際責任。特朗普政府有責任和需要在處理和中國貿易的時候考慮他們國內以及兩黨的共同意願和國際責任。他又說，人權問題應該成為美國和中國關係不能夠妥協的一部分。香港的南华早报引述新疆当地最高官员在三月份的评论，否认有集中营的存在，并且说所谓的集中营其实就是类似寄宿学校的设施。不过香港苹果日报在5月5号的报道说，美中下一轮贸易谈判前夕，副总统彭斯态度强硬，强调特朗普要求中国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立场坚定不移。有评论认为美国的这种要求比人权要求更具影响力。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在学校的书店里面买书，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racket 以及 that does it。
Hey Larry， 你不是想买下学期的书吗？诶，咁仲唔趁我哋而家喺书店顺便买埋佢
？I want to buy them, but these prices are ridiculous.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such a racket.
你想买书，但系又嫌呢啲书太贵啊？你仲话出版课本嘅行业点话？乜嘢系 a racket？
That's right. I am complaining again. I said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a racket. R-A-C-K-E-T.A racket is an unfair criminal business that makes lots of money, like gambling or extortion.
Oh, racket, 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谋取暴利，就好比赌博和诈骗一样的非法行为。Larry, 你意思是这些书定价过高，就好像在这里敲诈勒索，有这么严重吗？
Absolutely. Look at this. The history book costs $90. The publishers k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uy the book, so prices are really high. What a racket!
哎呀，真嘅，呢本历史书要卖$90啊，太贵啦！嗰啲出版商明知道我哋冇办法，实要帮佢哋买，所以将价钱定得咁高，真系敲诈勒索啊！咁 Larry， 你觉得仲有乜嘢系 racket 啊
？I think that cable TV is a racket. There's only one company in town. They're always raising prices, and all the channels worth watching cost extra. It's a racket.
系啊，我哋呢度只有一家提供有线电视嘅公司。他们经常加价，但是 Larry， 看不看电视问题不太大，你知不知道有些医院还乘人之危敲诈勒索孕妇。
Really?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比如说我听说有些医院叫孕妇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还收得很贵，他们不懂，只好听医生说，这个真的跟诈骗一样。
Wow, now that's a real racket. Oh man, look at this.$85 for a book of old essays on U.S. politics. That does it. I'm buying my textbooks online.
这本美国政治论文集要卖$85啊？你说 that does it， 那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someone says that does it, he means that he's so upset that he's no longer willing to accept something.
Oh, that does it 就是一个人对某件事好嬲，宁愿放弃的地步。诶，咁咪就系相当于中文所讲嘅。哎呀，系啦，算啦。诶 ，Larry， 你系话呢啲书太贵，所以你索性就唔喺呢度买，要上网买。
That's right. If a situation gets so bad that you cannot stand it, you can yell "That does it!" and then do something about the problem.
嗯，如果你实在忍无可忍，你就可以大声话 "That does it!" 诶 ，Larry， 我好似明白呢个用法，但系你可唔可以再同我举个例啊？
Well, for example, if an employee always comes to work late, one day the boss might say, "You're late again."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啊，就好似我对我表妹讲嘅话，佢每日翻工都迟到。我同佢讲，总有一日佢老板会觉得忍无可忍，佢就会话，得啦，你以后唔好嚟翻工啦。喺英文里边就可以话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Now you know how to use that does it.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诶，有啦。Larry， 有一日你会在照镜的时候对自己说 That does it， 我一定要减肥啊。
That does it， 李华。I told you to stop making fun of my weight。
Hey， 唔好嬲 ，Larry， 我同你讲笑啫。而且我发现你最近好似瘦咗，你系咪食咗啲咩减肥餐啊
？A special diet？ No way！ All those diet books and special foods are a racket。I just decided to exercise regularly and eat less junk food。
呢句话我同意，嗰啲减肥书同减肥食品都好贵嘅，主要系为咗呃钱。其实最重要嘅系坚持做运动，少食零食。Good for you, Larr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一个就系 racket， 意思就系指价格太高，就好似敲诈一样。而李华学到嘅另外一个常用美国英语咧就系 that does it。中文里面可以话系得啦，唔使做啦咁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系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